看得到我的嘴巴在动，鼻子以上都看不到，所以我今天呢特别到教会来用电脑，这样的话就应该看得到，声音听得到吧？
对，
声音听得到哈，好，
那不是小孩的声音吗？
啊？
现在这个其他人可以把你们 mute 掉，就刘牧师一个人。
好，谢谢大家。我们刚才读的3到5节，如果我们平常自己这样读，我们好像总觉得没有什么。可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愿意用一点心思，好好去思想，神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有很宝贝的，生命很宝贝的赐福，很宝贝的恩典。很宝贝的提醒，很宝贝的祝福，很宝贝的教导，让我们从他的话语里面，我们可以来体会出每一个字、每一句话，神到底要我们得着的是什么？他希望我们从他的话语里面，他所启示的话语里面，得着他的丰盛，得着我们与神在基督耶稣里。有那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而且更认识他是主，我是仆人，他是我天上的父亲，我们是他在地上的儿女，他是我们的良人，我们是他的心腹。圣经用了许多不同的比喻来形容神在基督耶稣里与我们在地上的关系。那今天这短短的3节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一下，从今天这段经文，我们看见保罗他跟腓立比教会之间的爱和同工的一个互动的关系。大家知道保罗是一个很清楚知道他跟神主从的关系和位分。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在主前，主后，对不起啊，主后这个。50年所建立的，那么这腓立比教会是保罗所建立的所有的教会里面，腓立比教会算是一个蛮爱主的，根基也很好的一个教会。所以保罗跟腓立比教会之间的爱与同工的一个互动的关系，他们之间不是雇工和雇主之间的关系，他们呢是在经营。神的国的事工上，保罗跟腓立比教会是福音的配搭，是福音的合伙人，是 gospel partner，所以他们两个非常的好，就好像今天教会的牧师跟教会之间，我们不是雇主跟雇工的关系，我们乃是共同以耶稣基督为主，牧师也好，教会也好。我们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主，我们都是他的仆人，我们也共同有一个一致相同的目标，那就是传福音。如果你手上有圣经，你打开腓立比书第一章，你会看到在第一章里面，保罗连续6次提到福音、福音、福音、福音、福音、福音，在第5节、第7节、12节、16节、27节，换句话说。腓立比教会从主后50年成立开始，一直到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也就是主后62年，在这12年之间，虽然相隔的12年，可是在这12年之久当中，保罗心中最大的安慰和喜乐，就是第5节保罗所说的。第5节，保罗说：“因为从头一天。”从第一天一直到如今，也就是说，腓立比教会跟保罗他们在福音的搭档合伙上，他们不是雇主跟雇工之间的关系，他们在这12年之间一直都是同心合意的来传讲兴旺耶稣基督的福音。保罗因此他在第4节里面他说：“每逢。”注意"每逢"这两个字， 他说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常是欢喜快乐的祈求。一个牧者最大的安慰和鼓励和喜乐，就是看见他所牧养的教会弟兄姊妹们能够跟牧者有如此长久的同心，一起来兴旺福音，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大家知道保罗跟腓立比教会这十二年之间，总不免会有一些摩擦，也不免会有一些意见的不合，也不免会有一些误会。但是腓立比教会跟保罗都能够以基督耶稣的福音为重，放下各自的成见，凡事讨主的喜悦，而且在主的爱中彼此的包容、接纳、饶恕。同时保罗说，你们是同心合意地兴旺福音，就证明腓立比教会的福音的事工不但是保罗一个人的福音工作，也不是腓立比教会少数几个人的福音的工作，而是整个腓立比整个教会整体性的一个事工，也就是说整个腓立比教会人人都参与福音的传福音的工作，兴旺福音。我们教会今年虽然没有福音布道的执事，这个但是如果神许可，等这个疫情过去，我们可以回到教会来聚会的时候，我有一个负担，就是愿意开一个训练，就是教弟兄姊妹们我们怎么样做个人的福音陪谈，怎么样向人传福音。这个是我们或是做个人福音的这个操练，我想呢这个是很重要，我们需要在这个传福音的事工上，我们就像腓立比教会一样，他们愿意与保罗同心一起来兴旺神的福音，也请大家为这个祷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哎，我那个 outline 是不是可以打出来？那个齐弟兄，我那个讲到的那个 outline 如果可以麻烦齐弟兄帮我打出来好吗？好，第二点就是保罗他的心中常常有一个很美丽的温馨的一个联想。如果各位看第三节，保罗他说每逢我想念你们的时候，保罗他说每逢我想念你们的时候，我就感谢我的神。换句话说，保罗他每逢所想到的人的时候，他立刻就会与基督联想起来。也就是说，保罗凡事遇到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不同的处境，他一定是 make connections with God in Christ， 他与神在基督里，他把任何的环境、任何的人事都联想到主耶稣基督。保罗想到人的好处的时候，他就联想到神的恩典；保罗想到人的坏处或人的软弱的时候，他就联想到神的圣洁与神的信实。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假如你看见美丽的鲜花，我们便会联想到我们所爱的人。如果初次做母亲的，如果你在商店中看到了童装或是玩具，你立刻的联想就是想到自己家中的孩子。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是否凡事都联想到神？保罗说每逢想念到你们的时候，我就感谢我的神。保罗他把人事地物完全与他所侍奉的神联系起来。那保罗给我们的榜样是在每天的生活中、工作中、侍奉中，每一件事情上，不管好事坏事，我们都能够联想到神。 唯有当我们与基督有了这样一个亲密美好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在凡事上我们都联想到这位爱我们的主。我举一个例，如果你爱一个人，特别是在恋爱中的情侣，你一定会凡事都会想到说，啊，如果我这样子思想，他会不会喜欢？啊，如果我这样子说话，他会不会喜欢？啊，如果我这样子做事，他会不会喜欢？还是他不会喜欢？那么，这是我们因为有爱的关系，有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有这样一个连结的关系，所以我们凡事都会以耶稣基督为我们联想的很最主要的一个对象。保罗他凡事都是联想到神，所以保罗他做事行事为人讲话教导侍奉工作生活每一件事情上他都是与基督连在一起，他凡事所思所想他都会一讨主的喜悦。像诗人说的，愿我的心中的意念，愿我口中的言语在你面前蒙悦纳。一个恋爱的男孩子，他一定很谨慎小心他自己所言所行，免得伤了他所爱的女孩子的心。我们在神面前也求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某一个弟兄举个例，如果他现在有难处有需要，我是不是立刻就联想到我的主？因为耶稣曾经说过，耶稣说，你凡是坐在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你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当我们一看到有需要的弟兄有需要的姐妹，我们立刻联想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个爱的动力就出来了，那个怜悯的宽恕饶恕接纳的动力就出来了。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关系，只有在基督耶稣里，凡事我们与这位神连结，凡事联想到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能够做到我们所做不到的，神也就把那个 sensitivity 就赏赐给我们。请注意，保罗他是说每逢，换句话说，保罗不是偶尔一次两次，他乃是在每一件事情上，不论是人事地物，他都联想到基督。假如我是犹大，请问我联想到的是什么呢？还记不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女人叫玛利亚，她打破很珍贵的真拿达香膏，然后用她的眼泪湿润了耶稣的脚，用她的头发去擦耶稣的脚，结果犹大怎么说呢？啊，这么可惜，这三十两银子的这个香膏，如果拿去周济穷人多好。但是他表面说的堂而皇之是周济穷人，其实他所联想到的是，啊，如果这个钱的价值能够放在我的口袋里面多好。所以加略人犹大他的联想跟保罗的联想是完全天壤之别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请问我们在遇见现实利益的时候，我们在遇到试探引诱的时候，我们在面临到安逸稳妥的时候，我们在面临到很多的吸引力的时候，请问我们的联想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真的与基督连结，像保罗说的，凡事他都想到神，感谢神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心态就不一样了，我们的价值观也不一样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不一样了，我们的取舍也就不一样了。我们的心中常常容易联想到什么事情，这是测验我们爱主的心如何最好的一个试金石了。求神帮助我们多操练凡事联想到神在我们身上一切的遭遇际遇。大家知道在马太福音十一章，耶稣基督叙述到，整个马太福音十一章叙述到耶稣他所爱的替他铺路的施洗约翰被希律王斩头，耶稣的心非常的忧伤。紧接耶稣他传福音没有果效， 耶稣说，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也不捶胸也不哀痛。耶稣传福音在那一次好像非常的没有果效，耶稣照理讲应该是很灰心失望的，而且耶稣又吃又喝，结果人家说他是贪酒好食，施洗约翰不吃也不喝，人家说他是被鬼附的。当耶稣在各个的这些情况，有忧伤，有重担，有被误会，有事工没有果效，有被人家讥讽，在这种环境之下，耶稣基督的联想，他跟父神的 connection， 耶稣紧接他怎么讲呢？他没有抱怨，他没有颓丧，他没有觉得委屈，他没有觉得自己太好像如何如何，相反的，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因为像那些通达人，你的旨意向他们隐藏，对于婴孩，你的旨意却向他们显明。然后耶稣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式，我的担子是容易的，我的轭是轻省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你们要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就可以享安息得安息。所以耶稣他与父神有那样一个亲密的关系，不论环境如何，不论事工有没有果效，不论人如何误会他，他都是能够与父神紧紧的联系在一起，所以他的心态就不一样了。他面对挫折他不忧伤，他也不灰心，他面对喜乐他也不骄傲，他面对成功他也不得势， 他也不会自我陶醉。所以耶稣基督也好，保罗也好，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他跟神的关系，跟父神的关系，是成为我们活在地上我们很值得效仿的一个榜样。亲爱的姊妹们，在现在疫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你的心是紧紧的跟基督连结，你不会灰心，你不会丧胆，你不会忧虑，你不会恐慌，因为耶稣说的很清楚，耶稣一再的安慰鼓励我们，他叫我们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他不叫我们把一切的重担卸给他，他说他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他说他已经胜过这个世界，我们在他的里头我们有稳妥。所以如果我们有跟神有这样一个连结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心态等等我们就完全不一样了。第三我要讲的是今天的重点，我们怎么样建立基督是我的主这样的一个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在第三节里面保罗说，每逢我想到你们的时候我就感谢，注意保罗说我的神，保罗用我的神。我不知道亲爱的姊妹们，你在这个信仰的里面，你会不会觉得我今天所信的是我们毕城华人教会的神，我们今天所信的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位神，我们所信的是我们教会的牧师所传扬的这位神，我们所信的是我家里面所信的这位神，这些都没有错。但是基督教的信仰，圣经里面神要我们所认识的是耶和华是我的神，耶稣基督是我的主。耶和华不但是美国的神，中国的神，全世界的神，整个宇宙的神，耶和华更是你的我的神，是 very personal。 那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来看几个例子，基督教的信仰最宝贝的地方就在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以及我们跟这位神之间那个 personal intimate relationship， 我们不是信一套宗教的体系，我们也不是信一大堆的教条教规，不是的，我们的信仰是认识和建立这位与这位神在基督里的那个关系。那大家知道圣经里面所说的认识，不是指譬如说我认识 BJ 弟兄，请问我认识 BJ 弟兄清楚呢，还是王礼琴姐妹认识 BJ 弟兄认识的清楚？那当然是王礼琴姐妹比我要认识 BJ 了。我们对神的认识不是指脑袋中的认识，在圣经里面你去看旧约跟新约，旧约跟新约里面所说的认识是指跟这位神发生关系，跟这位神有连结的关系，这个才是认识。今天大家不要忘记马太福音第七章，很多人到时候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医病赶鬼啊，说预言吗等等，主说你这个作恶的离开我去吧，因为我从来不认识你。亲爱的弟兄们，这给我们一个提醒，不是只是我单方面的认识这位耶稣，今天耶稣是不是认识我，这个是最重要的。那这个认识是必须我跟这位基督耶稣发生关系，我必须知道他是我的良人，我是他的心腹，我必须知道我跟这位耶稣基督是一定有 personal 的这个关系。而这个 personal 的关系要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中去实际的体验呢？这是今天我要跟大家我们一起来思想来思考的这个问题。大家知道神告诉摩西他的名字叫 I am who I am， 中文这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中文里面翻译叫做自有拥有。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这位上帝他的名字叫 Yahweh 耶和华，但你要知道在犹太人的经典里面他们是不敢直称 Yahweh 这个名词的，不敢的，他们只能用主这个字，用主 Lord 这个字。他们每一次一写到 Lord 的时候，这些文士他必须进去重新沐浴，然后换上干净的衣服，连那个写字的笔，写在羊皮纸上的那个笔和那个都必须把它重新更换，才敢毕恭毕敬的写 Yahweh， 他不是写 Yahweh， 他是写 Lord， 写主这个字。那么也就是说耶和华神的名字是 I am who I am， 神的名字到底跟你和跟我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请注意，当神说 I am who I am 的时候，神的意思是说我永远是现在，对于从时空的角度来看，神永远是 I am， 神不是 I was， 神也不是 I will be。法国有一个哲学家叫 Descartes，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 I think so I am， 我思故我在。我觉得这句话里面当然他有很深的哲理，可是实际上是不正确的。站在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我们应该这样说， He is so I am，也就是说 He is I am so I am， 因为耶和华神是 I am who I am， 我是我所是的神，因此 I am。 如果神是 I am， 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工作侍奉每一天的日子，我们也是活出神的 I am。 如果神是 I am， 我们也可以支取神的 I am。 那这个 I am 要如何活出来？这个 I am 也就是说神的 I am 怎么样可以成为我们的 I am？ 神的名字在你我每天的生活中是如何可以息息相关的， 能够活出来呢？我举个简单的例子，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很多很多次讲到 I am， 比如说耶稣说我是道路，耶稣说我是真理，耶稣说我是生命。道路是罗马人所追求的，条条道路通罗马。真理是希腊人所追求的，他们求智慧，而生命是犹太人所追求的。所以耶稣在当时的世代，在罗马、希腊和犹太人当时所谓的世界，耶稣说我是罗马人所追求的，也是希腊人所追求的，也是犹太人所追求的。当耶稣说 I am the way， 我是道路，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耶稣的意思就是要凡信靠他的基督徒，我们也信这个道路 the way， 我们也传这个道路 the way， 我们也活出这个道路 the way。 耶稣基督说 I am the truth， 我是真理，那么我们就信这个真理，我们也持守这个真理，我们也传扬这个真理。那么耶稣说我是生命，那么我们就支取这个生命，也活出这个生命，也分享这个生命。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如果他是光，他的 I am 也成为我们的 I am， 他如果是光，那么我们也活在光明当中，我们就不活在黑暗里面，我们不做狗屁唠叨的事情，我们不做暧昧无耻的事情，我们不做违背我们信仰的事情，因为他是光，我们靠着他，我们就活在他的光中。 I am the light， 如果他的名字是 I am， 他是 light， 那么我们也活出他的名字 I am， 我们也是活在光中，我们就可以因此支取了神所有一切的属性。神说他是什么，神在圣经里面他许多的美善，他许多的属性，我们也活出他这样的一个名字，活出他的美善和属性的时候，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就非常的有信心，有喜乐，有平安，有智慧，有能力，有方向了。这样我们就把我们的信仰跟这位神连接起来了。保罗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能够支取神的 I am， 成为他的 I am， 所以保罗凡事行事为人，不管遇见好事坏事，遇见 coronavirus， 保罗他都是感谢主。所以保罗说，我凡事想到你们的时候，我就凡事感谢主。这样一个与神的关系，保罗知道主耶稣是他的主，他是神的仆人，他能够把跟主之间的主从的关系，在他的生活侍奉工作当中，他能够扎扎实实的能够体现出来。保罗的经历也应该可以成为我们的经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所信的这位神不单单只是以色列人的神，你所信的这位神不单单是我们毕城华人教会的神，你所信的这位神不单单是你脑袋知识中或是牧师传道人所告诉你推荐你的这位神，你所信的这位神也不只是单单圣经里面告诉我的这位神，你所信的神可以成为 personally 成为你的神，成为我的神。这位神他的 I am 也是我们的 I am。 如果神说我是你的山寨，我是你的高台，我是你的盾牌，我是你的磐石，我是你的避难所，他的 I am 就会成为我们的 I am。 如果你真的信靠相信这位主耶稣基督，你真的会在实际的每一天的日子，特别是在现在这个病毒猖獗的时候，你真的是经历耶稣基督是你的山寨吗？是你的高台吗？是你的盾牌吗？是你的磐石吗？是你的避难所吗？感谢主，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空洞的一个 utopia 乌托邦，我们的信仰是实在 真的是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中实际体验的这位神，因为这位神是无所不在的神，他与我们同在。对于如果在座你有学生，我不知道有没有英文堂的，这位神不是你主日学老师所告诉你的这位神，这位上帝他要成为你的 personal 的这位神，可以让你我来经历。最后我讲一个非常伟大的真实的一个历史的事实，这个人的名字叫做 George Frederick Handel， 我们都听过，他是一个德国的音乐家，叫韩德尔。韩德尔他是怎么样在他的专业上、生活上、工作上把他自己建立起，与这位主耶稣在他的每一个层面能够建立起那个重组的关系，也因此轰动了全世界全人类的历史。我把这个故事简单的跟各位去说一下。韩德尔 George Frederick Handel， 大家都知道有一首非常有名的哈利路亚大合唱，哈利路亚，听过吧？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首诗我想很有名的，大家也都听过了。这首的韩德尔曲弥赛亚曲是在1741年，也就是18世纪，当时在1741年的时候完成的。在1742年，也就是第二年，这首弥赛亚曲先在爱尔兰的首都都柏林演出，在次年，也就是1743年才到伦敦演出。在演出之前，有一个记者，是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大家知道英国在18世纪的时候是基督教的国家，所以英国所有的媒体都跟信仰跟教会界有很密切的关联。当时泰晤士报的一个作者，一个作者记者，他这样子报道，他说韩德尔的这首曲子在都柏林演出的时候极其的轰动，万人空巷，韩德尔先生竟然有这么大的魅力，可以吸引这么多的人来听那首伟大的合唱曲。而且韩德尔还是在短短23天半的时间，把整个弥赛亚曲的乐谱整个总谱完成。在音乐界里面，这是一件非常了不得的一件事情，而且是这个在音乐界里面，在可以说是破天荒的一件事情。这个伟大的作品产生的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故事。韩德尔的朋友叫 Charles Jennings， 有一次写信给韩德尔说， Charles Jennings 他说他把整本圣经中抽出50节有关于基督论 Christology 基督论的最重要的经文挑选出来，然后写在一张纸上，他寄给韩德尔，他请韩德尔替他把这50节重要的基督论的这个歌词替他来谱曲。这张歌词韩德尔收到了，当时他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就放在他自己的桌子上摆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也从来根本没有去看，因为那个时候他自己身体软弱，他生了病，而且他自己韩德尔那时候债台高筑，他整个人面临破产的威胁，他非常的潦倒，而且他身体软弱，全身是病，非常的潦倒。有一天韩德尔他在极为低谷的情况，他在英国的泰晤士河散步，当时他心里说，神啊，让我死掉算了吧， 你把我的命取去算了吧。大家知道在圣经里面 曾经有几个人向耶和华神求死的，求神把他的命拿去，知不知道 哪几个人啊？包括摩西，包括以利亚，包括约拿等等，他们都是在时间的关系我不叙述他们当时的情况，他们求神把他们的命取去吧。韩德尔他在泰晤士河边散步的时候，他也是在神面前这样祷告说，主啊，你干脆把我的命取去吧，因为我已经没有创造力了。他说我几乎破产，而且我的身体已经衰老又残弱，他非常的潦倒，死不我语。他说，神啊，求你拿走我的性命吧。当韩德尔老泪纵横，突然之间听到礼拜堂的钟声响了，当当，他说，主啊，如果你要给我新的盼望，求你给我新的创作力，好让我还可以活下去，为你做一些事情。他就走回他的家，把他的假发拿下来，他是戴假发的，衰老的身体靠在椅背上，头发把那个假发挂在椅子的旁边，把脚伸出去，没有想到他把手随手一搁摆在桌子上，刚好就摸到他的朋友就这个寄给他的那一张歌词。他就拿起来一看，突然他发现到原来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基督论的最重要的经文都在这一张纸上。他第一句话所看到的就是 Comfort, comfort my people, 安慰我，安慰我的百姓。大家知道哈，这是从哪里出来呢？以赛亚书第40章的第一节。大家知道以赛亚书一共有66章，1到39章是讲到神的审判跟神的刑罚，从40章到66章是讲到神的安慰和神的这个恩典，神的救赎。所以有人说以赛亚书66卷书其实就是圣经的缩影，其实是很不错，的确也是这样子。韩德尔一看到这张纸，第一句话是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可是韩德尔他立即的反应是，神啊，安慰，安慰我吧。当时他的眼泪流如雨柱般的流下，他一直不停的写，马不停蹄的，他的仆人也担心那个他是不是发了神经，整天不停的铺曲弹琴流泪，甚至午餐早餐都不吃。他一连连续23天，最多一天也休息个几个小时，就一直不停的铺曲。23天完毕之后，这个曲子铺出来，最后他不知倒地，而且病了好几天。但是感谢主，耶稣基督加给他力量。韩德尔他说，当他在写这首哈利路亚大合唱的基督弥赛亚曲的时候，他亲眼看见宝座上的基督向他显现，这件事情是在人类音乐历史上从来没有第二个人在他生前有这样的经历。不管是莫扎特，是肖邦，是贝多芬，是舒伯特，是柴可夫斯基，是巴哈，没有一个人像韩德尔 George Frederick Handel 有这样的经历。耶稣基督亲自向他显现，因为耶稣基督借着他的这个朋友要他铺出弥赛亚曲，因为一切的荣耀本该归给这位被宰的羔羊主耶稣。所以耶稣基督在他最低谷最软弱 最消极最低沉的时候，耶稣基督亲自向他显现，给他力量，使他，而且给他灵感，使他能够谱出这么伟大的曲子来。当英国人看见弥赛亚在都柏林演唱万人空巷非常的荣耀成功的报道之后，一传十，十传百，非常踊跃的参加在伦敦的演唱会，连王公贵族甚至英国的国王 George 二世也来听。英国国王 George 二世坐在包厢里面听，他一首一首的听下去，听到的外邦人为什么争闹，外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他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他必将他们如同熬浆的瓦器摔碎。之后忽然听到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当英国的皇帝乔治二世听到万王之王的时候，他心里说，如果他是万王之王，我呢只不过是一个英国的小小的国王。因此乔治二世情不自禁地站起来，把他头上的皇冠摘下来，肃立起敬，站在这位万王之王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就好像听到英国的国歌一样。他恭敬的肃立，甘心的站在这位万主之主、万王之王耶稣基督的面前。这个 George 二世他自己看自己也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王罢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为什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在德国呢？大家知道 George Frederick Handel 他是一个德国的音乐家。如果他写的弥赛亚曲是在德国来演唱的话，德国在当时根本不起眼，而英国不一样，在18世纪英国是全世界最强的国家。就好像假如今天弥赛亚曲在美国由 Donald Trump 听到他树立在耶稣基督的面前，那个效果，那个影响力，那是非同凡响。所以为什么这个谱子要在英国第紧接着立刻就在英国演唱，而且是英国的首府伦敦。这件事你可以看见耶稣基督他是历史的导引者，他是历史的操纵者。因为历史是 history， 他的故事。我们看任何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音乐，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历史，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文化，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宗教、看哲学、看政治。我们千万不能用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看圣经。这件事发生在英国，因为英国是18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要是英国的国王站起来，乔治二世，那个影响力是非常的大的。神要让英国的国王乔治二世的肃然起敬，让全世界的君王都看见耶稣基督他才是真正的王。所以感谢赞美主，这件事情你看到 George Frederick Handel 他有他人性的软弱，他有他在这个智慧上他有他的局限，可是当他在他的软弱，他仍然紧紧的依靠神，他与这位基督仍然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他就经历到神赐给他灵感，神赐给他勇气，神赐给他信心，神赐给他非常宝贝的，而且亲自向他显现。这是 George Frederick Handel